这个声音怎么样？哎呀，这个播真费劲啊。哎呀，日本这个破网络呀。啊，主要还是网络问题。嗯，哎呀，我跟我太太申请好几回了，就是不让买爱情链。嗯，带家里人去大阪有啥推荐的地方？你要吃多少钱的？你要是想吃好的日本特色的，就去吃那个，特别好的就吃订米其林。但米有的好的米其林要提前两三个月订。如果你就想尝尝大阪特色，你就去那些什么，那几个，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就是日本人集聚的地方，那些地方吃就行了。怀石料理不好吃，嗯，就有些那个欧玛卡塞还行，就是他，你让他给你做就行了。哎呀，这个波怎么一闪一闪的？大家看到是一闪一闪的吗？大家看屏幕是一闪一闪的吗？为什么我这个测试界面是一闪一闪的？那可能是我这个测试机器的问题。哎呀，如果直播再网络再不行就那个了，嗯，咱们就改天再说吧。等我打个报告跟家里说一下，嗯，要买个星链，嗯，我太太批准了然后再买。买完了到时候咱们再恢复直播啊。这才没几个人，这才不到两千人，原来也出过问题，一般过了八千人才会出网络问题。再戳戳小红心啊，戳戳小红心。我没看到小红心在飘呀，使劲戳小红心，谢谢为个人气，嗯。黑客黑他有什么有这个用处吗？谢谢朱迪，嗯，何为你说民族党派的他有什么前途？他不都副国籍了还有啥前途？施孝林怎么还被提拔？施孝林应该快了，你得有位置呀。中毒新闻真的假的？你非要问那种答案很明确的问题吗？王红最近爆火，呵呵，谢谢汤汤，谢谢。啊，行，再差不多讲吧，讲完了倒了，嗯。 刚才讲这个讲到哪儿了？讲这个倪岳峰啊，倪岳峰调整了是吧？罗文去了，罗文主要是因为市场监管总局这几年扩权特别大，大家知道吧？啊，所以整个市场的特别是互联网行业的监督啊，整个市场的兼并行为、重组行为都归他们管啊，因为整个这个市场上的大企业，准确的说都归他们管，因为你一旦你大涉及到垄断，就会理论上他们都有权利管，而且中国的这个垄断法很不完善啊，管不管你如何界定，中间猫腻多的都很大，而且不是罚你100亿，罚50亿，还罚你8亿啊，这个都其实都说都可以说，你看刘强东吧，原来本来罚他很多钱的，后来公共公安就罚个6到8亿，携程就罚个50亿啊，所以这个谢谢 Mary， 嗯，你的 W 杠是啥钱啊？嗯，大家戳戳小红心啊，嗯。核心会员讲过了，不要再讲浪费时间。你就那其他人问，那我能不答吗？你是个傻子吗？所以这个你呀、啊，就是这个罗文啊，主要晋升几个因素吧，啊。就首先市场监管总局扩权了，第二个呢就是他在发改委当过副主任，跟何立峰啊算交情还不错的，因为他是专业干部嘛，原来也没有老板啊，所以就是相当于何立峰收留的这种专业干部，他跟韩正也还可以。另外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小朋友啊齐明正啊，大家知道是在市场监管总局啊，他有这个就是小家伙在自己手下呀，跟这个远亲王他们，跟这个第一家族啊交往的是这个机会还比较多啊，所以最后让罗文去啊。那倪为啥被调走了呢？主要一个就是跟陈曦的就是牵扯太深了，在河北他干的呢，这几年雄安啊包括各方面干的跟王东峰前任比干的也一般，河北出事儿出的也比较多，所以就基本上边缘化了吧，到政协去了吧。另外像被查的也比较多了，新保安啊，就是国网的主要还是因为国网重庆那边牵扯到了老马，跟老马那个搞那个新疆跟重庆之间那个叫什么新电这个叫什么输送这个项目。啊，估计这一系列，因为新保安家里亲属从商的比较多嘛，估计也是被这个延伸出来的。国文清呢，大家知道是原来栗战书在承德时候的秘书，现在呢就是原来国文就是栗战书的那个二女婿啊，小郭呀，原来在五矿证券当董事长啊，这个网上抄我的东西呢，基本上没只抄了一半儿。把那个蔡华波说成五矿证券的，其实是五矿证券是那个小郭去年还是前年吧出轨了啊，被捉了个现行，所以离婚了啊，所以你看他也升不上去了嘛啊，所以另外加上这个委员长最近家里这几个被要求交钱呢，老大被要求交钱呢啊，所以那个如意电影那个叫什么小柯现在都准备就是在卖股票准备拿着钱，应该是要交上去几十个亿吧，就是对这种大领导的这个孩子啊，基本上不涉及到政治问题，你就赚钱了呢，基本上会要求你交钱，交多少钱就没事了啊，所以现在老大在筹钱呢，所以他们家呢现在也顾不上这些人，国文清呢自己知道这些情况啊，而且他把这个老二女婿也没看好啊，所以造成这个情况呢，所以就主动投案了。嗯，大概就现在这些人，马上可能就是云南的省委书记要到位了啊，云南的省委书记要到位了，就是陆续的会一系列的调整，大家等着看吧。哎呀，今天整了半小时去了，哎呀，讲啥呢今天？讲证监会的这些东西啊， 哎呀，我今天我估计讲不完了。这年会啊，大家知道故事太多了，每一任主席我都能讲很多故事来。但是呢，因为大家不是做资本市场的，对金融也不是搞这个的，我没必要讲那么细。所以今天，我大概讲讲吧，估计讲不完啊，讲不就是落马的这些证监会主席、副主席们，估计讲不完。啊，如果有剩两三个呢，我就拿到明天那个这个会员直播里讲，好吧？讲到哪里是哪里。OK，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讲啊。因为最近方兴海落马嘛，所以大家很多人很关心证监会这些资本市场的一些事情。因为毕竟牵扯到股市嘛，牵扯到很多股民的这个利益。那我正好呢把这个就是这些年落马的证监会副主席嘛，主席们给大家捋一遍啊，讲讲这些故事让大家看一看，好吧？大家知道这些主席们都干啥。大家知道一个成语吧，或者一个典故吧，叫鲤鱼跳龙门，大家知道吧？鲤鱼跳龙门这个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寓言了。这个寓言是什么意思？大家肯定都知道啊，就是代表一个人啊，他的身份啊、阶层啊，有一个巨大的跃迁，然后从量变变成质变了。对，因为鲤鱼跳龙门这个过程啊，它是你之前是个鲤鱼。你调动的资源啊、能量啊，都很少，你的身份呢也很卑微，没有人在乎你。那你跳过这个龙门呢，你就变成龙了。龙了，当然就可以呼风唤雨啊，就可以别人都仰视你啊，你调动的资源就多了啊。所以，就是鲤鱼跳龙门这五个字啊，就是典型的说了一个阶层跃迁的故事，从鲤鱼变成龙门。啊，那龙门是什么东西呢？龙门就是这个平台。那什么现在就是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平台能够让鲤鱼变成龙呢？能够让一个平民，让一个普通人实现身份阶层的巨大跃迁呢？那这个龙门又卡了吗？大家想想有什么现在有什么一个机构能让你实现鲤鱼跳龙门？大家打在评论区。但有人说入共产党，你现在加入共产党，咱们有很多加入共产党能不能让你鲤鱼跳龙门？大家想一想。你当然现在加共产党比原来难了，你加入共产党之后，你除了交党费，除了叫遇到危险的时候冲在第一线什么时候鲤鱼能给你就是加入个党能鲤鱼跳龙门了？党员普通党员就是炮灰啊。哎，有人答对了，咱们这里边考公不行，保监会也不行啊。你说的计算机工科博士毕业那成不了龙，那顶多是个泥鳅，是个蛟啊。那我给大家讲讲啊，大家戳戳小红心好不好啊？我看戳得很，这个还是不够。我告诉大家啊，所有的这个现在当今社会啊，能够称为鲤鱼跳龙门的，我告诉大家就是两个组织，一个就是清华北大，没有第三个学校。为什么呢？因为你上别的学校没法让你实现阶层跃迁。你上个山东大学，上个兰州大学，你鱼还是鱼，顶多从小鲤鱼变成大鲤鱼，顶多从鲤鱼变成另外变成条鲨鱼，你实现不了从鱼到龙。所以只有北大清华这两个学校这个有这种能量，而且这种能量现在还变差了。现在的北大清华就是这种阶层跃迁的功能已经降低很多了，多年前的北大清华具有这种功能。啊，你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上了清华，上了北大，然后毕业之后就可以进入仕途，或者进入很大的机构，实现一个身份的巨大的变化这个是可能的，现在都很难了，我给大家讲，但也是其中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很小了。第二个就是证监会。证监会会让一个很小的老板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大老板。大家见过那些我原来打过很多次交道， 就之前很谦虚，在你面前很卑微的这个小老板，忽然哪天是哪天这个这个上市了 IPO 了，哇塞，一下变成一个大老板了啊，一下子腰杆就硬了。我跟大家讲，别的很少，我跟大家讲，发改所谓的发改委财政部，他你想想能给你一个项目，他能明着往你兜里装几十亿吗？中组部能直接把你从副处级直接给你干到副部级吗？中组部都是一个格一个格给你提的，你是一个都是量变啊，真正让你实现量变到质变的就这两个单位，我给大家讲，大家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两个单位的人都具有巨大的能力，比如说北大清华的招办主任都非常牛逼，我给大家讲啊。然后证监会最牛逼的是什么？就是围绕这个发行权利。什么叫发行？就是 IPO 啊，或者是借壳上市，这两个围绕这个的部门都是很牛逼的权利啊，就是批你借壳的，或者是变相上市嘛，或者是发行的。当然很多人说现在已经改成注册制了，中国的注册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注册制，它只是实现了权力的一部分转移，它把看材料前期的这个权力啊，从证监会的发行部门下边的这些预审员和这个发审委转移到了上交所深交所那边。但是真正控制这个发行节奏挂牌能力的还是在证监会的发行部啊，所以整个权力只是稍微重组了一下啊，整个权力包括其他部门，比如说证监会的国际部现在也有了一部分能力。为什么？因为你到国外挂牌就要找国际部公关，所有到海外 IPO 必须得找国际部，国际部不发你这个路条你永远过不了啊。所以证监会所有的核，这个是最核心的能力啊，这个权力是最大的，你知道吗？就稍微漏一个企业就是一堆亿万富翁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你想想还有哪个企业？你想想银监会能一下子银监会能找一个能直接给你批贷款吗？他只能找个银行给你批贷款啊。银行会马上听银监会的吗？大家想想，我听你的批了贷款，哪天出了事了，你保我吗？你能保我吗？所以银监会除了少数的主席副主席少数的几个人具有这种权利能影响银行之外，别人根本就影响不了银行，因为银行是独立主体，你找他们还不如直接找这个银行的董事长，大家想想是吧？所以银监会主席没有那么大权力，而且银行给你的钱，大家想想，你但凡能还都是要还的呀，因为他要你抵押物啊。信用贷款能给几十亿吗？大家想想。所以这个证监会的权力最大的玄妙之处，大家知道吧？所以只有证监会啊，拥有这种常态化的造富能力啊，批量造富能力，大家明白吗？啊，稽查执法你还是围绕着 IPO 的啊，你还是围绕它的一种复伴生能力啊，就是出现问题，你做的活太糙了，被他们发现了啊，所以这个稽查执法呀，它只是一种伴生能力，它不是核心能力，核心能力证监会就这一个能力啊，就是让它 IPO 上市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我跟大家讲啊，整个证监会啊，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体系里，它是一个边缘化组织。什么叫边缘化组织啊？就是它在这个在一个政府公务员政府体系里面，它不是个儿，它离着核心太远了。为什么呢？你看看它整个政府的它这个机构的定位，它是一个参公事业单位，大家知道吧？它不是政府组织，它是一个事业单位，只不过是参照公务员管理。所以证监会原来的待遇普遍偏高嘛，特别下面上交所都是按照企业给的。为什么？因为它事业单位参公啊。另外啊，证监会主席啊，他不是内阁成员，大家知道吗？只有人行的行长才是内阁成员，这是政治地位的差别。你经侦也难，经侦只很少的很少部分的经侦，而且你经侦要赚到这个数的钱也难，知道吧？啊，经侦是再分配了就难了，啊，所以你看，还有就是，在整个金融体系里，其实证监会也不行，它地位不如人民银行啊，也不如金融监管总局局长，因为它管的体量太小了，所以啊，就是而且很多部门都能管证监会。 啊，你比如说，所有的这个共产党的核心部门都能影响证监会，所以整个证监会，就是权力巨大，但是呢，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其实是很低的，所以这个就造成一个矛盾了，就是会有很多人向你伸手，很多领导的孩子，很多领导的亲属，他都会来找你帮忙，这个企业要上市了，那个企业要再融资了。啊，你帮帮你，然后是吧？各种哪个企业被查了，你帮不帮忙？你帮不帮吧？就比如说我给大家讲，就是某个证券吧，某个证券公司，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按照道理就要暂停他的这个做投行的这个资格。忽然他省委书记马上，比如说福建吧，福建省委书记马上给证监会主席打个电话，证监会主席同意不同意？他当然可以不同意，但是人家福建省委书记是游权啊，游权原来是这个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马上听说要回来当国务院秘书长，或者是这个中央书记处书记，马上要升的人，你听不听？你麻溜着就得去办了，就是所以在整个的这个体系中，证监会是一个边缘部门，就会造成了很多悲剧结果。你掌握着这个权力，别人来找你又很弱势，别人来找你，你帮不帮吧？啊，你不帮就他妈的哪天干掉你，你帮了吧，就是哪天就埋了一个地雷。所以这个大家你总结一下，就证监会主席们啊，从成立到现在大概十任主席6个里6个，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前有6个，基本上都平安无事。习近平上来之后的4个到现在为止，其实结局都不好说。第一个肖钢，肖钢是因为股灾下台了，灰溜溜的到二线去了。然后刘士余自首降职，易会满大家知道被抓了，判得很重应该。然后就是吴清了，吴清现在得癌症了，身体呢当然现在控制的还行但是就是挺个病体在那工作，你在身体上他已经输了。所以，这些证监会，习总书记的4任证监会主席，大家想想，所以你就会发现，证监会主席出事儿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行情，都是他下台的时候，基本上因为行情差被调走的，然后被查是因为他在，如果你把行情搞得很好，你中间搞点什么，自己的加点塞，把自己的亲戚朋友、老家的公司搞上市都没有问题，没人管你。啊，但是你行情不好，你就下台了，就没人保你了。这个时候就有人会翻你旧账，你往往就会出事儿。啊，你看几个主席都是这么回事，刘士余也好啊，易会满都是也好。那为什么他很难啊？证监会主席是中国最难的两个主席，中国最难的两个主席，大家知道除了证监会主席还有哪个主席吗？大家打在评论区啊。对了，非常聪明。保监会主席不难，政协主席不难，最难的是国家主席最容易啊！你让我干，我也能干啊！我水平不行，我能干国家主席啊！我读的书也不比习主席少啊！足协啊，大家知道吧？为什么证监会主席这么难干呢？因为他的结果很难控制，利益主体太多了。所有在这里面炒股票，他不会听你证监会主席，你说不卖，大家都不卖，可能吗？而且你结果没法控制，而且它结构上就是一个失败，就是中国的证就是就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垒的时候地基就盖坏了，你现在所以它不漏风不漏雨是不可能的，所以证监会你后边的证监会主席很难把它推倒重来，然后只要像这个习主席这种人儿。他很关心这个东西就麻烦了，而且他牵扯到这么多人的利益啊，大家不会埋怨自己的水平差，不会埋怨自己贪心，他会骂你这个主席，指数一跌，他就会骂你这个主席，因为牵扯到大家的利益啊，谁都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骂他，绝对不会说，是这个去谅解你，所以他就会被骂呀，就跟足协一样嘛，就大家都关心他，但是足球的结果都是实时直播，而且因为牵扯到人多呀，你 你很难靠培养一两个就是英雄就把它扭转起来，比如说弄滑雪，我弄个谷爱凌就把这个滑雪搞起来了啊。他这个足球需要很浓厚的这个基础啊，不是一年两年搞两个英雄搞几个规划球员能搞起来。所以足协主席也好，证监会主席也好，就天天被骂啊。习近平呢又很关心这个东西，又把它列为自己的政绩啊，因为这个一不好啊，老百姓一骂呀啊，习主席就容易生气，一生气呢就会把它挪到一边去，所以证监会主席啊所以不好干啊。另外大家看一看证监会落马的副主席都因为什么啊，基本上都是因为发行出的事儿啊，当然可能也有别的，因为每个人管的都不一样，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管过发行的出事儿。啊，所以基本上其实就这两类。那我把这个就是落马的这些副主席每个的故事给大家讲讲，大家有点印象啊。然后如果讲不完呢，就到会员直播里去讲，我估计讲不完。到新世纪以后啊，甚至可以说证监会建会以来呀，落马的第一个副主席啊叫王毅啊，大家对这个名字可能年轻一点都不一定知道了。王毅啊，他是08年落马的。他呢一开这个家伙呢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的同班同学呢有一个小姑娘叫薄小莹啊，就是薄一波的小女儿，后来薄小莹就推荐他给这个薄一波啊当秘书，就到中顾委就工作了。当时薄一波的他上面还有个大秘书叫董红啊，董红呢当时相当于大秘书，中顾委九十年代九一九二年不是取消了吗啊，取消之前呢，当然这几个老头子呢都想高风亮节，对这几个人也没好好安排。当然了这个董红呢就是比较点背儿，被就是当时8964的时候，后来查那个电话呀，后来发现好多学生给董，因为董红当过人大学生会主席、北京学联的主席副主席，所以当时发现很多学生给董红打电话，所以董红呢就被发配到佛山了，在佛山呢遇到了王岐山，也不知道好事坏事。王毅呢就给分配到那个国家证券委证券办公室了，当时还是个局级单位，他就是个副局级嘛啊。结果过了几年呢，证监会直接升级到正部级了，所以他也跟着咔嚓一下子就升到了这个副部级了。王毅大概很年轻，我记得不到40岁，39岁就晋升副部了。他虽然是小秘书啊，但是呢他的官运啊比董红好，董红就是一直官运不行。你很奇怪，这个王毅啊，这个人啊，他三个特点啊，就是我给大家讲讲，就是第一个呢，就这个人是个作曲家，就是他一天没有受过音乐教育，他不识五线谱，啊，也没有受过任何音乐教育，他就是有一年呢去那个西藏还是去青海还是西藏旅游，他在旅行的过程中一下子顿悟了，回来之后呢就开始作曲。啊，他怎么作曲呢？因为他不会写谱嘛，他就在那哼哼，然后呢有会识谱的人呢就根据他哼哼的调呀给他写下来这个曲子啊。所以王毅啊后来就一直从证监会然后就跑到这个国开行当副行长之后啊就整天搞这个曲子，就是谱曲啊，搞了一个神州颂还是什么什么颂啊，在全国搞那个巡演啊。当时就是据说我因为我不懂这个我也没去嘛，但据说还可以就是咱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神州颂是一个交响乐啊，包括他搞了很多的那个写了很多曲子，像韩红他们都唱过这个曲子，所以这个人是比较有才的，你也不能说是因为他是官儿啊。第二个他比较有名的呢，就是这哥们儿因为他后来就单身了嘛，就离婚了嘛。离婚单身之后呢，因为他比较年轻嘛，所以他跟王小丫啊、刘芳菲啊都谈过恋爱，所以人家一辈子过得也值了。央视当时最当红的两个这个花旦呀，他都谈过恋爱。那个王小丫呢可能分的比较早，刘芳菲呢是跟他谈的比较深入的，俩人呢就是差点要结婚了啊。但是呢就是王毅的儿子不同意啊，就是你看哪都说家属，就说家属不同意，就是他儿子在那个北航上学， 在北航上学呢，就死活咱也不，我当时我忘了问我那个朋友为啥不同意了，反正就是他儿子不同意，所以王毅呢对于刘芳菲呢，就是俩人遗憾分手吧。我所以为了弥补刘芳菲呢，他就让自己一个小兄弟给刘芳菲就是买房子啊，付了200万的那个首付还是什么的啊。后来就是出事前呢，他就让刘芳菲把这个200万呢给还回去了。第三个就是王毅这个人呢，其实贪钱不多，就非常讲义气。所以他朋友非常多，而且帮人办事啊都是帮得很到位，而且呢不收你钱啊，所以就是王毅呢他怎么出的事儿呢，我跟大家讲也是就是比较有戏剧性，这个可能我原来讲过，可能也就我知道。就是王毅是怎么出事儿的呢，就是他不是从证监会调到国开行当副行长了吗，中纪委呢当时要查国开行的另外一个副行长姓姚还是什么，后来也办了。当时这个副行长呢，马上听说之后呢，马上就开始行动。大家知道，因为2007-2008年那个时候，中纪委没现在这么严，你只要找个人打个招呼啊，下边可能就不办你了。所以那个副行长呢，马上就开始行动，然后就找了领导打了个招呼，然后人家就不办了。但是呢，中纪委呢已经有个组呢开始，从河南开始调查了，就是。已经查到河南那边了，本来是查另外一个副行长，现在呢因为在河南那边审计啊，就审计出了国开行在河南的一个高速公路的贷款项目有问题。哎，这个贷款的人是谁啊，就是后来搞那个村镇银行案那个老吕，那个叫吕什么，大家打一下，就是那个小子。当时他搞了个高速公路找国开行贷款，找国开行贷款呢，然后就找了王毅的弟弟啊，给了王毅的弟弟一笔钱，王毅的弟弟可能又接了工程啊，所以那个是就查到了王毅身上。找王毅的时候呢，王毅就觉得，因为他其实本身没收过什么钱，王毅这个人其实非常清廉，过会给大家看看结果就知道了啊。王毅就觉得没事儿，我肯定没事儿，所以他就大意了。所以查着查着呢就查出来什么佣金的问题。就是大家知道佣金那个叫王叫我舌尖现象叫啥了，就是跳楼那个。佣金那个小子就跳楼了。对，那个叫吕毅。嗯。河南那个叫吕毅啊，就卫东。啊，卫东就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查出来卫东还有清华系还有这个很多事情啊，因为卫东大家知道跟卫东的弟弟也好他哥哥还是弟弟啊，跟那个谁啊胡海峰当时铁哥们儿啊，当时清华系跟永金系都是在一块儿的啊，俩人经常在一块儿活动，然后经常带着这个胡海峰一块儿泡妞。所以中纪委当时呢就问这个胡海峰啊，就说那个卫东那些事儿你知不知道，他当时其实只要说知道，中纪委可能就不办了。但是呢胡海峰就说，就是我这事儿我都不知道。所以那卫东呢后边就跳楼了，也有委屈，可能也为了保人，反正就跳楼了啊，就嗝屁了。卫东的那个秘书就是雷波嘛，雷波就是他手下叫国金证券那个雷波嘛，雷波就是王毅原来的秘书。雷波后来被放出来了，就是因为雷波的母亲是那个保健医啊，就是周永康的保健医，所以周永康当时把雷波给放出来了。所以卫东就这么出就是卫东就这么跳楼了，然后王毅呢也被逮起来了。王毅大概被抓的时候大概就是1100多万，中间还包括那个刘亦菲那200多万，就你扣除之后呢大概就是几百万。大家想想，一个证监会的副主席就贪污了几百多万，这几百多万还是有1亿的，王毅是不认的啊。最后王毅被判了什么大家知道啊，就是1000万不到，王毅大家知道判了什么吗？判了死缓啊。是不是判了死缓啊？啊，你看我都没说错，我没说错吧，大数就是1196万，大家看看评论区这个 CCDG 给打出来了。就给这么点钱给判了死缓啊，就是因为他不认那个钱，因为他确实没贪钱。我给大家说，王毅这就是没就是这个办事是不收钱的，我这个可以给大家 就是基本上就是，就是我知道的大部分事儿，他都是不收钱的。所以这个就是在习近平时代之前一个典型的政治斗争，然后被误杀的一个案例。王毅大家看过他的照片吗？他秃顶比较厉害，然后前面那个头发就是一横撮那个头发，后边都没有头发了，其貌不扬啊！但人家这个我觉得是个大侠呀。啊，又交了朋友，帮了很多忙，会写音乐，然后又泡了美女啊，我觉得他这人生值了，嗯。是吧？我讲大家都知道了，但王毅的故事很多很多年很多年了，就是里边很多小故事啊。不是刘亦菲，是刘芳菲，知道吧？刘芳菲不是刘亦菲大哥，刘芳菲是央视那个主持人，刘亦菲是那个演员，俩不是一个人，大哥，弄清楚啊！这是王毅啊，就王毅倒了之后啊，就是证监会很多年就是没有落马过，下一个落马的就到了这个姚刚了，就是到67年以后，姚刚落马了。大家知道姚刚这个人啊，他很年轻，1962年的，在那个时代他很年轻的。姚刚很早是在北大上学，读了一两年，就是去了东京，去了东京哪个大学留学，公派去留学的。然后在东京工作之后呢，就到了国泰君安当老总，很年轻就在国泰君安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之一，然后当老总，然后调到证监会发行部当主任，升了副主席之后呢，又管发行。所以姚刚管发行大概就管了十几年，他大概管了13、14年，这个发行部就是风生水起。谢谢，大家知道吧？就是他管了13年发行啊，就是姚刚这个人，从发行部主任到分管副主席啊，所以好多人叫他发审皇帝嘛。就这哥们儿呢，他就是一心想从政，就是因为他大概40来岁就副部级了，46岁就副部级了，是当时那一代人最早副部级的，证监会里面他也是最年轻的，所以他呢，就是这哥们就一心憋着想从政，就是想当证监会主席啊，最好还去当人民银行行长，当个副总理，因为像朱镕基啊，当时都特别喜欢他，啊，包括很多这个领导都很喜欢他，他就像那个小神童一样，啊，就是业务能力特别强，做事情呢特别干练，啊，就是各方面都特别特别牛，就他在任期上大家知道吧？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创业板设立，啊，就创业板呢，就当时的初衷呢是给中国的很多创新型的企业呀，就可以在创业板上不用去纳斯达克了，啊，很多有核心技术的在创业初期的就这么初衷是这么的，结果弄出来之后呢，第一批的创业板企业大家去查20多个企业，基本上每一家企业都是他妈的关系户。没有一家真正的这个叫什么高科技企业，那在这个中间呢中国的 PE 行业怎么起来的？就是因为创业板推出了，因为中国原来你搞投资没有退出途径嘛，主板你上的话要求很高创业板一下把这个就是上市的门槛给打低了，从利润啊收入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要求给打低了，很多小企业就能上了所以中间。就有很多企业造假上市，所以就是很多权贵子弟原来是在投行里嘛，投行里一年给个几百万，觉得挺好了，有的事就是当老总能当干个上千万，就觉得很好了。现在这几个大家族就发现了，我靠，我干个投行，他妈一辈子也就干几个亿，可能我现在一单就可以干几个亿，那怎么干呢？我搞个基金，然后呢找一个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呢有点毛病，然后我投进去。股价很低，1块钱进去，然后呢，然后我找关系呢，让这个创业板这帮人给我弄上市，我1块钱很快就变成20块、30块，甚至变成100块了，当时干的最火的两个家族就是谁呀？就是一个令计划家族，令计划的弟弟叫令完成，令完成呢就化名叫王成，这哥们儿原来一直在新华社工作，后来就开始搞这个投资。他投了大概有7个企业，有6个就是创业板第一波上市的，最著名的大家知道是哪家吧？就是假会计那个乐视网，就是他投了上的， 还有大家知道叫什么神州泰岳，就做那个叫什么呢，跟那个电信商的，还有叫什么腾讯，我记得这几家企业，腾讯就做广告的啊，都是垃圾企业，然后都是造假，然后上的市。但是你这个人去找你姚刚了，姚刚是山西人，大家知道吧？另计划大家想一想，08-09年就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啊，代表着胡锦涛家族，你想想姚刚能拒绝吗？姚刚但凡想上市他也拒绝不了啊。然后就是温家宝家族，老温的儿子搞了个新天域啊，新天域更最牛逼的就是大家知道是哪单吧，就是那个叫华瑞风电，大家知道吧？就是这个华瑞风电，回头我有时间跟大家讲讲整个过程，太牛逼了啊！整个从国家能源局啊，他先投入那个就一个那个华瑞风电那个企业，马上国家那个能源局还哪个部门出政策，就是必须要国产化，你做所有的东西必须采购国家的，必须采购国产的，然后一采购一算，只有他们家的行，马上他从一个烂企业利润就变成几个亿。完了之后3年的时间马上就上创业板啊，上了创业板大家想一想，大概赚了100倍，5年的时间就是赚了100倍，大家知道吗？啊，什么概念大家想一想吧，投1亿变成100亿了。你想想这个对权贵家族来讲有什么比这个赚钱快？你拿工程一个能赚100块吗？能赚100亿吗？你做投行老总你多长时间能赚100亿啊？所以这个整个的，因为创业板的推出，所有的权贵家族权贵都去搞基金了，原来都去搞投行，后来都去搞基金了，所以中国的 PE 就这么起来的啊。所以这个令计划倒台之后啊，大家想一想，就是令计划是2014年倒台的吧，大概到2015年姚刚就出事了啊，就包括大家记得他的秘书叫刘淑帆，还有那个叫李亮，还有什么倒了一大批人，杨娇红啊，当时比较牛逼的就是创业板那些审核的人全部都倒了啊，都是好多都辞职好多年，全部给抓起来了。当时怎么把他搞起来的，这个故事就很牛了，我给大家讲。我先跳着讲几个副主席吧。当时姚刚搞下来的呢，主要就是除了中纪委查呢，证监会当时来了一个副主席叫王惠民。这个王惠民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查姚刚的时候已经到2015年了嘛。王惠民这个人呢叫外号叫王胖子。他这个人的情况呢，就是原来一直在新疆。他原来在新疆啊，在麦盖提县，大家记住这个县名啊。他就是文革的时候王胖子被弄到麦盖提县啊，当一个企业里当会计。他正儿八经的从会计一直起来，一直在进了人民银行，进了建行，所以他最后干到建设银行新疆分行的行长。大家知道建行总行的行长是岐山，知道吧？啊，就因为王胖子喝酒特别厉害，人很直爽，对领导交代的事儿办得很彻底，所以呢，岐山对他非常喜欢。那王胖子人家在当地啊，就是拿着建行的牌子啊，就是给那个就是当时新疆那个书记叫什么来着的？就在新疆干了好多年，就山东过去的那个啊，叫什么来着，我这个号称新疆王的那个山东人民的好孩子，新疆人民的瓜娃子王乐泉呢，对他还挺欣赏。他因为你拿着一个建行嘛，在那里打着扶贫的旗号，打着这个少数边疆稳定的旗号，你可以做很多灵活的贷款嘛。王乐泉呢就把他变成新疆的主席助理，管新疆的金融办，还有新疆的农信系统，管新疆的银行。后来就变成就调到岐山得势之后呢，又把他当中纪委书记的时候，14年呢又把他调到证监会当纪委书记。所以他到了证监会呢，就开始就是斗这个姚刚。就是他就是大家知道，其实你查一个人，查一个姚刚这种人啊，一方面知道他有很多事儿，另一方面呢你会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方面他有很多包袱，另一方面他通过这种输送啊，他又找了很多领导。你想想他给新天域搞了这那个谁令计划是倒了，他给新天域搞了这么多，那温家保不保他？那哪家没找过他？ 哪家搞基金的没找过姚刚，所以你办姚刚也是很难的，就是你所有的证据必须做的特别确凿啊，你的证据一拿出来就让这些领导这些家族没有一个敢跟他说话的，你给他说话就这个人你必须把他弄得罪大恶极，你给他说话就像你也是他妈的同案犯一样，就得办成这种结果。所以王胖子他们他就拉拢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啊，叫王建军啊。王建军呢也是后来也当了证监会副主席，他呢跟王胖子呢是前后脚落马的，就是2025年一个三月份落马，一个四月份落马，这两个人就是几乎是一块落马的。为什么一块落马呢？就是因为他俩是一伙的。就这个王惠民呢，这哥们儿呢，就是到了证监会之后，大家知道，因为他新疆出来的，就是本身就干事比较彪悍，再加上他本身是纪委书记啊，王岐山当时又如日中天，他肯定想，没有谁敢他妈的查我呀。所以王惠民呢玩的就比较大，人家他怎么玩的呢？他开创了一个扶贫式腐败。什么叫扶贫式腐败？大家知道吗？你这个独一份儿，扶贫腐败独一份儿，就是这个王惠民家里，他怎么玩呢？他不是麦盖提县的吗？麦盖提县就是刀郎文化的起源啊，就是他原来插队的那个地方，他对这个地方啊非常有感情。当时国家不又打着旗号扶贫什么的吗？所以呢，他就让自己的儿子，他儿子叫什么呢？王邦仲。啊，小王呢原来也是搞这种掮客生意的啊，他就让我这个小王呢在这个下边一个村里呢当副村长，然后你所有找王胖子办事的人呢必须去这个村里捐款。我给大家随便数一数谁去过这个地方捐款啊，一个是车建新，红星美凯龙那个车建新，因为车建新的那个当时红星美凯龙在香港上市嘛，他想回 A 股上市啊，所以呢就找了王胖子，然后去了这个村里捐了一个亿。捐了一个亿之后呢，第二年这个红星美凯龙就回到 A 股了。大家知道 A 股跟的溢价比那个香港那边要溢价高多了。所以红星美凯龙那一下子身价变成几百亿了。啊，第二年一下子就在 A 股融了50亿。一个亿一下子变成50亿只是融的钱啊，他身价变成几百亿啊。啊，还有许家印。许家印在那个县据说号称就前前后要投5亿，但后来可能没投那么多，因为他出事了。许家印为什么要去呢？因为许家印啊也要回 A 股。许家印大家记得买了那个深圳的深深房，大家记得吧？深圳那边深深房就是卖给他了嘛。啊，但是呢他要把整个的恒大借壳进去就得证监会批啊。那他就当时找了王胖子，王胖子估计也承诺他了。啊，也是就是在那当地投了5亿。谢谢杜凡利。还有哪些啊，我想想啊。还有那个叫嘉陵药业的，有一个嘉陵药业当时也是借壳那个天山纺织。啊，第二年也是应该也成功了。还有什么奥马电器什么的都去那个村里捐，人家搞的是这玩意儿。啊，当时大家知道新疆企业 IPO 啊是有绿色通道了，所以很多企业不惜把注册地啊搬到新疆去。因为什么叫绿色通道？你可以不排队，当时排队的很多嘛，你可以插队，所以有特殊政策。但是你去新疆上市，一般都得找小王给进贡啊，给小王送钱啊，所以他身上问题很多。这是王胖子自己在这么玩，他自己这么玩的同就是玩的这么大呢，他就是把姚刚他怎么干掉呢？他就拉拢了这个王建军。王建军呢，早年呢一直在这个证监会的发行部工作，从科长一直干到处长。他一直是在这个姚刚的手下一直在干，所以他对姚刚那边的腐败情况呀门清，因为他就是姚刚原来的手下。后来呢他就被边缘化赶到云南的证监局，估计对姚刚呢也这个反正就是没有那么这个忠诚了嘛。所以王胖子一来呢他就跟王胖子搞在一块儿，就提供了很多证据。所以王建军加王惠民这个组合呢在跟中纪委一块呢就干掉了这个姚刚。王建军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呢就被提升到整个证监会的办公厅主任，后来又搞到深交所当那个老总，深交所老总就副部级了嘛。所以那个你看小王的儿子经常做生意也都是做就是跟深交所那帮上市公司打交道啊。所以王建军这个人本身还行，就是出差的话 坐办公厅也比较谨慎，也很少喝酒。但是呢，他就是抓住了这个就是王胖子这条线，跟岐山挂上来，然后上来了。上来了之后呢，就是为什么跟姚刚这个故，就是俩人就后来一直到25年，他俩其实王胖子已经退休好几年了嘛，他俩怎么落马的呢？就到了25年，他怎么落马的呢？那个时候就周亮这些人都没落马呢。就是大家知道姚刚的侄子啊，姚刚不是15年落马了吗？啊，姚刚的侄子叫姚亮吧？姚亮啊，他就很不服气啊，他觉得他的叔叔啊是被这两个家伙给弄死了，不是弄死了，给掀下马了，所以他就一直在举报，一直在搜集材料，举报这两个家伙。因为他姚亮也是在资本圈子里，所以他对这个小王，就是王胖子他儿子啊，包括王建军那些事儿啊，一清二楚。所以他准备了很多资料，一直告，一直告。但是大家知道，王岐山，就是你告的话，因为那个谁，王胖子他本身就是中纪委系统的啊，王岐山又在中纪委系统很厉害，就一直就是没告赢啊。直到王胖子退休2年之后，他这些材料才被人就重新利用起来。啊，就是把这个王胖子咔给干掉了，啊，大家这个故事这个有意思吧？一个就是姚刚的侄子啊，历时10年啊，这个报仇雪恨，把两个政敌举报给干掉的这个例子，是不是？要不然你想想，这两个家伙啊，就突然落马了，所以他俩还有很多细节故事，就是每个故事都能讲一遍。就是光这个恒大的这个深深房，借壳深深房就能讲一遍，车建新就能讲一遍。车建新的女婿大家知道谁吧？车建新的女婿啊，是就是叫什么来着？他名字特别难记。车建新的女婿是是大姐夫的白手套啊。当时大姐夫转资产，他是3个接盘人之一啊。然后大家知道红星美凯龙后来卖壳又卖到厦门，厦门的国企又接，又牵扯到那个厦门的书记啊，然后又跟就什么被抓的江新泉这些人都连在一块儿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大家知道这些人都是盘在一块儿的，盘根错节的。这个光车建新这个故事又能讲一集，但是咱们就不讲这么。车建新那个人也挺有意思，是个裁缝，对，洛哲红啊，咱们群里还是牛逼的，就是他女婿叫洛哲红，我老记不住这个名啊。车建新这个裁缝，我靠，也很牛逼啊，就是喜欢做西装啊，买直升机啊，买车呀，啊，就是也是中国梦的一个实践者啊，完全没什么文化，绑定了很多人，就是车建新的股东里面有很多权贵啊，有很多权贵，中纪委的各方面的很多人在他身上赚到钱了，绑定了很多人，最后上市了，嗯。就对大家发言那个注意点，要不然楼下二会维持秩序的啊。所以就是哎呀，这些八卦太多，今天讲到哪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明天我再讲讲那个谁呀、刘世瑜怎么肖刚跟刘世瑜还有那个易会满方兴海的故事吧，我放在会员直播里讲吧。来讲这么多，讲这么多也不太那个吧。我想想，肖刚讲吧，肖刚讲完，明天刘世瑜，刘世瑜、方兴海、易会满，我再讲两个吧。你肖刚这个呢，没有多少讲的，肖刚好多人已经过去很久了嘛。肖刚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第一个证监会主席，肖刚呢，大家知道他是中行出来的，在中行当一开始是他是吕培俭的秘书，大家知道吕培俭吗？吕培俭是赵子阳时期的就是审计署署长，当时审计署权力还不大。后来当然他自己发展了嘛，在人民银行当了中行的董事长，就当了10年啊，就中行的一把手就当了10年。大家戳戳小红心，还是继续戳戳小红心，能打赏的打打赏，不要大额打赏啊。赵薇正在剪辑呢，赵薇我写的太长了， 赵薇小助手得剪两，剪辑师得剪两周吧，估计下周末看看能更出来吧。啊，我写的这个赵薇太长了，太牛逼了啊，写的我最后都感动了。嗯，对，没关注的关注一下，你不你老看我这不关注你就耍流氓，又没啥风险，这耍流氓的很多，告诉你，老是调戏我。啊，也不买个门票就调戏我。我虽然可以让你调戏，但是你买个门票好不好？啊，还没有什么风险了，别听那些大傻子讲啊。你关注这有啥风险？你是过来批判我的，知道吧？我已经被你们拯救了，知道吗？我一个已经从一个极右翼分子变成一个中间偏右分子了。所以肖钢呢，大家知道中行这个单位，肖钢后来也变成一个利益输送大家了。中行呢，大家知道两个公主，大家知道吧？大家知道哪两个公主吗？中行，中行体系有两个公主，两个公主就是朱镕基的女儿啊。和李长春的女儿，就是两个公主啊，就是还有很多，包括魏建行的女婿李小静啊，都在这个中行体系，就是这些大银行体系里都有很多高干子弟。你一个央企就是老总干的好不好，就是看你底下有几个干部子弟。所以中行那个时候是势力很大的，包括像那个谁啊，薄熙来的大儿子叫李望之吧。李望之发展主要就是靠肖钢支持啊，李望之早年搞基金搞什么啊，一个是靠老牛基金会，一个就是靠中行啊肖钢啊，估计肖钢也不知道就是薄熙来跟他大儿子不大来往，所以这个情报很重要，有些时候你送了半天发现你送错人了，但是呢就是由此可见肖钢是很重视这些关系的，所以到了03年他跟温家关系也不错，所以03年就干到中行董事长。但是肖钢能干上这个证监会主席呢，主要还是来自于王岐山的推力。为什么呢？因为肖钢在人民银行当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时候，王岐山也在人民银行当副行长，这是第一段交集，当然交集可能不深。第二段交集呢就比较深了，王岐山去广东处理这个，大家知道广东那个时候发生亚洲金融风机，97到98年的时候，王岐山是广东常务副省长，去救那个就是越投广东国际信托那个，去救那个公司的时候，肖钢也在广东，他是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的行长啊。王岐山做这些事情啊，必须得会取得这个谁肖钢的这个支持，所以他跟肖钢就是跟岐山关系也不错，而且大家知道13年左右管这个金融的副总理是马凯，马凯跟王岐山大家知道是关系比较好的，从年轻时候从四中时期关系就一直比较好，所以王岐山加继位的能力加上他跟马凯的关系，所以王岐山在13到17年之间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很大啊，所以肖钢后来就上了这个就是上了这个证监会的主席。但是呢他本人呢跟习呢没有直接的这个渊源。所以肖钢呢就是他呢就是当时最大的问题呢就是15年的时候，大家知道股市到了顶点之后啊，到了秋季发生了一个夏秋之交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大的股灾。当时证监会搞了一个熔断机制啊，就是肖钢啊，就是因为本身不是肖钢自己搞的嘛，但底下人搞的，肖钢也不懂业务，所以就同意了。那个熔断啊，就引起了市场那个大家情绪的恐慌啊，所以搞了一下子就造成大的这个暴跌股市，大家很多人估计记得那个2015年的大股灾。最后呢就是搞了4天啊，熔断就退出了，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嘛，确实是瞎搞嘛，所以习近平非常震怒嘛，因为大家知道大家想想这个15-16年那个时候，他就是习近平那个时候刚上台3-4年，还很在意老百姓评价的啊，所以你看股市不好，老百姓骂政府不就骂习近平吗啊，所以习近平就把这个肖钢啊就赶到了全国政协，当时灰溜溜的 就是很少有这种干部，一般呢，就是你不让我干这个一线干部，起码给我安排一个稍微二线的什么供销社什么都没给他安排，就很长好几个月不知道肖钢去哪儿了。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熟悉一点的知道他还在那个，因为他住在金融街嘛，还能看到他散步，知道他没被带走。好多人就传说肖钢已经被干掉了啊，肖钢呢就干就几个月之后到就直接干到全国政协，闲了几年，后来就开始自己搞研究了，在五道口啊教教书啊，在全国政协搞了个什么读书会啊，谢谢 DT 啊，大家还是戳戳小红心啊，就是打不打赏没关系，还是对，当时就是千股跌停，大家记得吧？所以就是肖钢呢，就是当时就是灰溜溜的，但是呢，现在来看呢，肖钢成了这几个你看后边两任主席都比他凄惨啊，就肖钢这个人比较有意思，就是反而后来比较看透了，就是当官有些时候你站在那个时间点看肖钢，觉得肖钢是个失败者，你过了。你过段咱们现在再看呢，就觉得肖钢跟后边这些干部比啊，觉得肖钢哎呀能平安落地真不容易。肖钢自己说人生有三把钥匙啊，拿起来放下，还有一个什么忘了，所以他肖钢到最后就说放下啊就是人生智慧，所以他最后他也放下了，就自己变成他相当于变成一个学者了啊，研究研究课题啊，然后这个呢发表发表评论，他反而变成一个学者，反而做出了很多正确的一个评价了。你当主席的时候不好，但是呢你去评论主席的时候反而好。他老婆呢，肖钢老婆比较，他肖钢跟他老婆感情非常好，他老婆叫吴透红啊，就是民生银行的纪委书记啊，就是肖钢经常说我这辈子没啥大成就啊，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娶了这么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老婆。他跟他老婆都是那个湖南财经学院的同学啊，湖南财经大学大家知道是整个金融系统比较强的啊，一个出了很多人，所以肖钢对他老婆呀是非常好的，所以他老婆反正也是个女强人吧，啊也是个女强人吧，肖钢完了之后呢，就是刘士余啊，刘士余呢就是上台之后，刘士余大家知道其实早期呢他。哎呀，刘士余这个讲不讲吧？刘士余一会满方兴海，刘士余今天11:30，11:30不讲了吧？我可能没会员直播，明天接着讲吧。大家感兴趣加点会员吧，好吧？啊，感兴趣加点会员，对，直播我有些时候大家得鼓励我，因为说我想到哪就讲到哪。我就大概有个提纲，然后其实都是即时发挥嘛。好多东西大家我给大家讲都是网络上第一次，包括王毅怎么被查呀，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私密的，就是之前没有人讲过的。还有一些可能你们听过都是我在推特上率先讲的。河北新书记不讲完了吗 ,Frank 刘你来晚了就不要那个了好吧。你岳峰去政协了，稍微答一下那个补一下那个时间咱们就撤了，新保安是重庆国网的事儿，就牵扯到老马了。刘强东视频我在想办法，因为我有一个困难啊，大家见谅。可以拉你入群吗？你这个你自己去看一下那个我们最近的这个视频下方有机器人的链接，还有我那个介绍啊，有机器人链接，你去点那个机器人，但是你得加入7天以后，你加入7天之后叫。就是找那个机器人按照他的那个去填表，很快就可以拉进去了，好吧。最近被抓了20多个被抓的贪官，抓贪官的频率怎么会这么高？因为习近平要整党，习近平要搞一次整党运动，知道吗？因为习近平想明白了，就是共产党啊，只要就是他想明白两个道理，第一，只要中国自己的事情能解决，他不怕美国，原来还怕美国，现在不怕了。第二个呢，他弄明白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啊，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那只要把中国共产党别腐败呢，他就是然后忠诚度别出问题呢，执行力别出问题啊，只要把这个组织打成一个高效率的机器就没问题，所以他就要未来就会持续的这种高频率的去清党， 啊，就你觉得不会掉落马的人，他都会给你干掉，然后让大家让就是用这种高压式的让这个机器往前轰隆隆的转。但事实上它这种方式呢，短期内有效，长期内没效。大家知道我原来讲过，在厕所里、在茅坑里打苍蝇永远打不完，因为你把这个苍蝇打完了，茅坑里又生出新的蚊子了。大家知道什么叫茅坑吗？在农村里蹲那个茅坑啊，你要把什么时候没有苍蝇啊？你得把这个地方装修一下，你得把茅坑变成下水，就是那个冲水马桶，把卫生问题解决了，苍蝇自然就没有了。偶尔出几只蚊子，偶尔出几只蚊子苍蝇，你拿苍蝇拍一打就打死了。你现在就是中国这个环境，整个的这个权力政府高度集中，你把这一波打掉了，另外一波还在打，权力只是转移了，没有消散。你把纪委下面、中纪委下面各个市主任的权力收走了，董宏他们还在。王岐山身边的人还在腐败，啊，你把这个下边的这些其他各个家族打掉了，你这个老大身边你自己家族的人在腐败，是不是？你李元朝打掉了，你陈希身边的人又在腐败，所以他腐权力没有转移，权力是没有消散，他转移了，腐败也是转移了，所以你正确的办法应该就是办法已经。已经都在那里了。他是看到了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是，叫什么呢？热情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的方法只能解决长期的问题。中国现在你大家看看，腐败问题少了吗？美国也腐败得很，美国腐败跟这是两回事儿。你这就是典型的大傻子言论，那个 LAN 典型的大傻子言论。技术西部地区特派员含金量怎么样？你啥意思啊？跟谁比呀？黄志强，黄志强不是何立峰的人，黄志强是李强的人吧？跟何立峰关系也不错。朝鲜第四代出现问题，出不来政治桥人，半岛局势会改变吗？那你不是这个小朋友就换另外一个人吗？还是政治强人啊？没有政治强人他就崩溃了呀，他是先君政治啊。重庆国王啊，就是老马的事，不是老马，我还会再讲一期的。现在老马越挖越深呢。哎呀，但有很多秘密我不能讲，我答应了当事人不能讲。我这个人，我给大家讲啊，你们告诉我的，我就是有一些，因为咱们群里很多高层人士嘛，我给大家讲，我给大家再说一遍，不是吹牛啊。最近这些人给我讲的，一个顶级的相声演员在看咱们直播，而且在饭局上经常说咱们，经常在饭局上推广鲁社长啊，顶级的相声演员啊，当然他不是现在最火的，但是就是上一代最火的顶级的相声演员，还有腾讯的前五号人物。所以腾讯这个公司，我要表扬他一下。我写了那个京东刘强东，他投诉我两回，这两个部门投诉咱们，写了马云找人给他写这个律师函，所以马云上级被干掉了，下级我咱们都用了化名才逃过一劫。写了腾讯，你看人家腾讯，我就不得不表扬腾讯一下。人家腾讯前五名的这个高管啊，这个人家这你看也没搞咱们，而且在很多饭局上问，哎，这个鲁社长是谁呀？鲁社长到底是谁呀？现在常委的两个常委的这个七个人的这个两个常委的亲属都在关注咱们频道啊。当然一个是只看那个推特啊，一个只看推特，因为他没时间；另外一个是看油管的，这个都是非常靠谱的，大家知道吧？所以在北京的高层圈子里，咱们是很这个的。所以我现在讲话，我都很注意。你没看，我现在都不敢直接提名了嘛，有的我都得打个折啊。所以大家多去会员视频、公开视频，我就不怎么讲了。陈中岳是张国清的人吗？陈中岳我不认识，他父爷爷是个老革命，父亲是个老革命还是什么？ 周亮的，我只是回答会员的问题啊。周亮的案子查的怎么样了啊？优先，因为时间太紧张了，我先回答会员的。周亮的案子再查吧，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就不知道。裴金家还有前途吗？有前途啊！裴金家看看年龄，裴金家哪年的？年龄轻还能混个书记呢。主要看老板，大家知道吧？啊，裴金家老板是何立峰，何立峰现在权力大。国有大行、总行、审计局权力大吗？权力不大，内部审计都权力一般。但你写相对的，你内部走程序，好多时候你也绕不过他们啊。英勇落马的概率是不是比其他接班人概率大？我没怎么觉得。你为啥这么说呢？老马不是马云，老马是马兴瑞。马云我一般叫马老板，可以讲讲蚂蚁集团吗？讲他啥呀？这些贪官被抓，戳戳小红心啊，有个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多加会员啊。不是郭德纲，郭德纲不关心政治。马季都死了个熊的，你还马，你这个真搞笑。辽宁政坛最近很僵，二任前书记都在被调查，市长是有什么消息？郝鹏已经过关了，郝鹏已经外出调研了，已经过关了。但是就是阶段性过关，谁也不知道哪天又被弄进去了啊。反正现在这个状态是没被过，没被查。毛泽东时代贪污那么一点钱被枪毙的官员，现在看太冤了啊！他们那个时代不用贪污，本身就制度性腐败。日本会介入台海战争，韩国不一样吗？韩国怎么能无所谓？韩国那边有个朝鲜呢，韩国介入台海，他会担心，中国介入那个继续支持朝鲜，所以这个很复杂。朝韩国跟日本不一样，日本无所谓啊，日本没有一个什么，朝鲜问题啊，没个北日本啊。腐败呀，每个国家都有腐败，但是腐败呢，会不会被监督到，会不会得到纠正？你看日本也是，日本安倍不搞腐败嘛？安倍给他那个小学同学，弄了叫什么森学园那个，就那块地大概，就值两，就是九个多亿大概值，他两三个亿就卖给他同学的那个了。但是这个被后边被一堆媒体来抓，被一堆媒体曝光，弄得安倍非常狼狈。啊，然后呢，后边呢又就是这种事情漏洞呢又会不断被纠正，所以这个就是区别，而且它整个的数量上就是少多了啊。你日本公务员这个你敢给他钱吗？他敢收吗？也有敢收的，但太少了。你不能拿这个啊，美国也有，日本也有腐败，然后中国一样，中国也有，所以都大家都一般黑，你不能，但是量它是质变，你知道吧？它是质的区别。我不加会员，但我喜欢你能进群吗？你耍流氓吗？你怎么证明你喜欢我？你跟一个美女说我喜欢你，你怎么证明？那你如果这个没公口说的话，那。谁都能去喜欢美女，所以美女就会说，那谁送她的花多，谁送她的东西多，起码证明一个心意，你得付出，你证明你的喜欢，你得付出一些东西，知道吧？那我怎么筛选呢？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说谎话呢？是不是？这就叫信号显示，知道吗？套路大家买会员，所以这个卡美，你这种人傻子呀。就是你买馒头，你出去买馒头，你为啥不说这个贵呢？ 你出去买衣服，你为啥愿意花钱呢？因为你觉得这个值得。你看看我直播这些内容，你看看咱们会员的待遇，每周会员一次直播，雷打不动。你看看别人家会员，谁有咱这么准时的？啊，会员，会员社区，你看谁家有会员社区？没事推荐点资料，没事搞点答疑。咱这个会员二三十块钱，大哥。二三十块钱一杯，就一杯贵点的咖啡而已啊，一本书啊，我随便弄个消息不有那个吗？因为你觉得你对你的大脑不是很重视，就是你这个人就智慧不足，卡门，你只重视这，你觉得你的大脑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大脑对这个知识的认知不足，你哪天就会被骗。你在这儿省一杯咖啡，哪天你栽一个坑，你等着吧。我们很多会员为什么加会员，他被骗了，在别的地方咔一听完咱们的这个会员听完这个马上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被骗了，然后我说你还不管，你起码能让你未来不被骗。公务员依然涨工资，当然了，他基本盘呀，我不老讲过了吗？上海公证应该弄个副国级，美光能买吗？我觉得价格你可以试一点，你可以别用杠杆，别加杠杆。这个个股我一般不评论，你就是不要加杠杆，然后不要买多，你自己看着点，好吧？谢谢蝴蝶牌啊，你这个蝴蝶呀，社长宣传一下，不要把普雷地址改成香港，无法买你的会员了，也无法续约啊，那怎么办呢？啊，就不要把普雷的 Google Play 的地址改成香港吧。啊，明白。王沪宁是不是从来不推人？也推，就他，但是不会大力推你，很多人。就他不会大力推，不会像何立峰那样大力推。就是你的老板好不好，取决于他自己的，除了他自己的这个，也是看他这个为人的风格。有的领导就只顾自己，那不就完蛋了吗？所以跟大哥很关键。吴丽君后台谁？吴丽君我不熟，我都帮你查一下。黄金和科技股怎么看？反正最近少动，少动多看，放暑假了嘛，歇歇啊。给你放个暑假，给自己放个暑假。周祖义去个重庆天津，有可能啊，看看呗。找女朋友，社长将找女朋友那期说重点看丈母娘为啥找男朋友的，很少看公公婆婆的。因为女朋友很大程度上受丈母娘影响，但是男的受他爸爸妈妈影响不一定啊。最近假冒社长助理的联系方式层出不穷，对，就是有一起那个非常奇怪，有一个人他就是冒充卢小二那个电报账号，就差了一位儿，然后他还能复制之前这个会员跟那个真的卢小二真的那个小鲁的那个聊天方式，前面是复制的方式，后边呢是他在里加的。推销说什么什么终身会长搞了什么终身社长搞了什么终身会员，这些都是假的。我只会在 YouTube 这个范围内 Patreon 这个官方范围内推出，就这个别的钱我都不会赚的。比如说什么推荐大家推荐什么办那个什么银行那个，我都一分钱 跟我没关系，包括代充，我不会收一分钱，我只是确保他不会骗大家。社长讲讲上海政坛，这一句一两句说不清楚呀。要是跟日本、韩国关系好，大连能腾飞吗？那不一定。嗯，主要当地的制度环境还是东北啊。大连虽然是东北第一，但是，各方面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啊，这些都还不行，跟南方差的还太远了。讲讲国内保险公司几个大佬，没剩几个民营的了，该倒的我都讲了，吴晓辉、肖建华。也都讲了，现在民营保险公司没几个了，就陈东升是一个，上海那个也快了，还有就是，广州有一个，还有一个合众，就这些了吧，嗯。无聊的我就不说了啊。没有建民是不是调查？对，没有建民比较危险。嗯，白涛是工行内审局长，那有可能。新保安是跟前任委员长有关。新保安前任委员长的二女婿在新保安手下。Mark 刘，我摊牌了，喜欢社长，你连个会员还没加，你这个喜欢就是空口的，你这个叫打狗炮。一个资深的这个有丰富社会经验的社长来说，我不会信这种空口的。做金融除了北上广深，推荐几个城市？这四个还不涵盖了吗？香港也行，新加坡也行。国务院某司长到省政府做副秘书长有啥原因？那肯定是领导叫过去的。那肯定是哪个省领导叫过去的，不然也不会去的。如果是陪审会员，你告诉我一下吧。杜凡利，物超所值，对，那说明你有鉴别力。咱们这个平台，我老说就是个镜子，傻逼看我就是傻逼啊，傻逼觉得我是傻逼，但是事实上他反映了他自己是傻逼，因为他的世界观全是错的，所以他看到咱们以为咱们胡说八道呢。邓家人游客后挨整吗？一般不会动的，只要你别犯大错误。Out line， 我加会员了，我怎么表达我很崇拜你？打打赏就行了，小打赏不用大打赏啊。普通会员有群的，你就加就行了，好吧？对，朱元璋当时已经搞了这一套，剥皮说食草也没用啊。啊，你在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收敛的呀，啊，过了这场风暴，你死了之后，大家全部都反弹了，而且做得更过分啊。范冰冰男朋友和他老婆住山顶别墅，范的别墅就在他边上，也是他男朋友租的。有朋友，你说是他哪个男朋友啊？他老王讲玄学怎么看？我不懂，我也不信。嗯，这可能大老王懂吧。 稀土能不能买？啊，最近的出入境管理条例。一两句说不清楚吧，简单的说啊，这个出入境管理条例就是什么呢？第一个，科技人员只要对国家有用的，都是党产，不能随便动。第二个呢，中介机构啊，以后要持牌经营，定期报备，变成党的腿儿啊。第三个呢，就是限制出境啊，是的，这个政府机关的天然权利，我可以不告诉你啊。然后市级的这个以上的单位，县级以上单位就可以那个了。反正就增加了很多人的这个，就是基本上堵住了这些做科研呀，还有政府军队这些人的这个，然后增大了政府出境管理境这些人的权利啊，给大家正常移民的一些加大了难度呗。日本议员贪污不是给钱，是要赞助选举资金。对，就是他们搞的也乱七八糟，但总体上好多了。就这些东西，政治啊，你不可能完全，因为他在阴影中，你不可能完全杜绝的。但有些就是也是，它是一个长期博弈。我在台上的时候，你不用我帮你办事儿；我下来之后你聘请我当顾问或者干什么的啊，这种博弈也都很多。这个只要是人都是这样子的，只要因为人还是大猩猩过来的嘛。但是呢，基本上如果你制度完善，有媒体监督啊，有纠正措施啊，会把这个压榨的空间很小。美股我们在会员直播里讲，先订阅啊，先订阅啊，谢谢。因为腾讯不是那个 YouTube 好像改规则了，你要不订阅的话，好像好多人不给推新那个了。孩子想学金融，推荐一些城市，除了北上广深，那你就看看你那个，就是哪些城市的金融有，就是就业嘛，哪个金融行业的金融，还有那个嘛，就是那些区域中心城市嘛，是不是？他们现在北京一些饭局上都会聊着聊着就会聊到咱们是这个鲁社长这儿啊，很多啊，但当然就这个影响还是不够大，慢慢有这个苗头了。黄金前景如何？最近短期内没啥那个需求，我看没起来，就你记住我的口诀就行了啊，就决定黄金的那个三个。利率、美元坏消息加一个央行购买啊，3+1嘛啊，最后哪个因素占主导？记住我的口诀，知道吗？辽宁是政治，辽宁已经是政治高地了。再打几分钟，准点结束啊！大家不要问新的了。林彪不是逃跑的吧？是被周恩来的暗杀掉的，是逃跑的，但是是被周恩来创造了很多的措施。让他逃跑的，因为他不逃跑，毛泽东很难看，所以就搞了很多措施诱导林彪逃跑。因为你看那个谁啊，叫李什么，就是海军的那个，因为大家知道那个飞机不归空军管的，知道吧？他是海军的那个叫什么？他其实周恩来只要透露一点点，那林彪就跑不了的，因为林彪当时在山上嘛，他下山的路随便就能堵住了。但林彪，周恩来一句话没说，就是希望林彪跑。而且希望林彪不能活着跑出去，啊，就这个一切都是设个挖坑，就是诱导他，这样，这很复杂。这个当时，冯飞有问题，冯飞快到点了吧？陈东升为什么是大哥？他是武大的大哥。也有的去北京，也有进个政治局吧，去干啥呢？都有可能。台海如果开打，普通人该囤点粮，囤点物资嘛。短时间内打不了，不讲过了吗？ 老百姓也被限制出境了吗？就是特殊敏感人员，老百姓应该好多了吧？但是，反正不是个好消息，干啥事儿都得尽早，要不然你看，这个全世界这些国家都右转，都对你移民啊、都出了很多不好的措施，中国又不让你跑，所以你真的未来移民的窗口越来越小，移民的路径越来越少，所以干啥事儿啊都要提前呀。咋加入会员？国内账号买不了，就看一下我那个解说视频，好吧？只要你有张储蓄卡啊就行，或者是你去买一个那个礼品卡都可以。陈福波谁的？陈福波是张国清的人啊。胡小伟要移送美国吗？那是美国要的，当然移送美国。到中国他就活不了了。社长，我大哥，国开行长调去人保书记，66年的。这是什么安排呢？谁呀？新去的吧，就是接那个丁的是吗？但是给人腾位，他要没有那个二把手当一把手挺好的。你说的是那个谭吗？谭炯啊，谭炯不是春华的人，你不扯了还你大哥。谭炯是委员长的人，谭炯是栗战书的人。二把手变一把手是好事儿，知道吗？谭炯是栗战书圈子的人。有空讲讲中和集团吗？中和集团单个不讲了吧，找机会看看放在哪里讲吧。郭伯伯，冯飞快退休了，快到点儿了。维持二线的副国级人大领导的关系，性价比高不高？二线的副国级人大领导，那他原来是干啥的？是民主党派还是这个中共的这个？你看看他资源啊，起码能看看能不能帮着你解决个人大代表，比如说民主党派的，能帮着你解决个民主党派的身份啊。他如果你关系很铁的话，他本身认识很多人啊，他能带你，能办很多事儿啊。你看原来那个一个人大副院长，他女婿就很嚣张啊，嗯，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势力范围，你知道吧？你看看他原来是干啥的，比如说哪个是副省长上来的，他在这个省肯定熟，啊，就是看他的私交的这个范围，但只要能干到那个份儿上，他肯定有一帮自己的朋友，知道吗？因为他你干到副国级领导人，你可以给一二把手写信了，所以地方这些人也在意他，关键时候他给你写个信干啥的，有价值的，或者是他帮你站台。啊，你搞个活动或者吃饭的时候，你请个国家领导人来站台，我靠，你那个逼格一定高了嘛，对吧？这有些时候他没有权利，他可以给你站台，明白吗？国家实权部委的秘书长权力大吗？他对这个系统的地方部门影响大吗？影响大呀，取决于他跟一把手的关系，取决于他这个人的能力，他办不办事儿。我看现在 Kimi 发布了什么美国公司都几千亿美元，中国变成搅局者，会不会影响七姐妹那些股市的市值？不是已经影响了吗？短期内都会影响，长时间都会回去。大家唐一峰基于什么布局？这是因为他背后有人提拔你们。我没讲过，他讲会员直播里不讲过唐一峰是谁怎么运作的吗？你去找一下看看吧。27年本科学历，在北京某国企上班，想通信行业，想转行做销售，想去南方发展，上海还是深圳？你为啥想做销售呢？销售现在多不好干啊。上海还是深圳？你在国，我要是你，你就在国企待着。嗯，你要非要想去南方，我觉得你去深圳，因为深圳，对，没有啥本地人，对，还比较开放，还有一点机会，反正起码跟上海比还可以。 王教主特别懂玄学，82000抄底比特币，那不亏死了。可以用平行网的 VPN， 可以直接购买会员。好了好了，不要问新的了，把这答完我们就下了。陕西戴冰冰啥情况？我也不知道啥情况。核心会员的朋友在群里，对，核心会员大家可以在群里提问，好吧？啊，或者有一些在群里我看到的都会问的，你要艾特我知道吧？啊，我看的我有时间就会回答的，有的我觉得有必要回答就回答。不能拿中国跟欧美日本比，自古以来大，那有啥不能比的？你历史不要讲那么长时间，历史讲历史，历史有个屁用，我就看现在中国跟美国有啥不能比的，中国跟日本还不好比，因为一个大陆一个中国，跟美国各方面都很相似的。有些长的那些个性化的我就不回答，你们去要么去群里问吧，会员的就去群里问，或者隐私的就去 coffee 平台，好吧。国家部委事权部的办公厅处长权力大吗？对他这个系统地方部门，这就看私交了。因为办公厅的处长，你看他如果他只是系统内的，他没有工作联系，他好多人他不熟，因为系统很大啊，他工作中有没有跟他形成私交什么的，你就问他，你关系到位，你问他那谁谁你熟不熟。我或者是你说我要找谁谁，你能不能就是怎么样？社长三炮有没有提闺女暗中培养自己的儿子？你等等看吧，他还年轻呢，他是80后呢，他人到中年呢。中信建投董事长，董事长原来张佑军啊，现在谁了？电报是 Telegram， 是一个通讯软件，像微信，但是微信一样那种通讯软件，但是它是国际上的啊，相对私密性好一点的，只能说相对好一点的。日本还适合移民吗？有点钱但不多，那就别来了。看看去，你来日本不是要有钱，是看你，我现在提出一个移民新框架，年龄、语言技能，然后才是有多少资产，然后还有就是适应和学习能力，如果再加一个就是家庭，这六点进行打分。如果你特别年轻啊，然后有语言或者是技能这三点啊，或者适应能力强啊，再有一点点钱就行啊。如果你只有一点点钱，前面说那几条多加带口的又什么学习能力又不强，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跟这个工作技能行不行，这两条决定你能不能找到工作啊。重点关注西安，以后必有大动作，别扯了。西安都快不行了，西安慢慢的东北化了，跟你讲吧。马兴瑞的事情扯到胡振华吗？扯不到。社长讲讲谭维克，你说那个贾庆林的秘书啊，谭维克，哎呀，他们个事儿太多了，最后能平安退休也算个奇迹了。他们家我还比较了解。中行还有一个公众，中行还有除了我说的还有哪个，发给我看看，你给我发个一下啊。中国国际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我知道呀，怎么了？讲讲蓝少米，回头讲吧，我说的口干舌燥的，我明天还有一场直播呢。昨天我刚讲跟核心会员讲过，我这几个会员这样子的，就是公开直播就讲讲大陆货啊，讲讲社会热点啊，有啥社会热点就讲啥，所以讲的很泛，有些时候你还会讲婚恋，也会讲，有些时候会讲讲这个就是流行这个热点事件，有些时候政治有什么就是热点讲什么的，但讲的比较浅。好的东西我也不会讲的特别深，然后呢，创始会员呢，就是普通的会员呢，会讲的就是政治这些会讲的深入一点，一些消息会在这个层面里讲，答疑啊或者什么都会有， 然后在核心会员里呢，我会讲方法论，就是你，我会请一些朋友，就是每个月我们四周嘛，我一周呢会请一个朋友，专家来讲这个怎么投美股啊，投这些，教大家投资的方法，因为我不主张给大家推荐个股，我主张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第二个有一个呢，我讲一下政治或者重点讲方法论，就是怎么让你这个职场你人生怎么去发展，比如说我们原来讲过的怎么去做调查研究，怎么升官未来会讲怎么送礼，怎么给领导汇报怎么什么，就这些怎么去做，你刚认识一个人之后怎么去这个就是讲一套方法论告诉你怎么做核心会员。然后还有一期是讲这个读书会，基本上是我们会员之间，就因为我会核心会员的层次都比较高嘛，大部分当然也有一些小白但大部分层次都比较高，我们会做一个读书会，因为给你时间你也不去，没有时间去读书，我们就带着你读经典的一些书各方面涉及到的，比如说财经类的投资的入门书了解社会，就是我经常读过的有助于你了解社会的一些书就是有一周读书会，然后有一周呢就是专门的是答疑，就是你有什么问题连线直接答。广西陈刚的后台原来都讲过了，好吧，差不多了。我刚才延了6分钟了，好多我们都讲过的，不要重复提问了，好吧。有客服吗？小助手就是客服。那日元，我估计美国要买日元了，我看。为什么说远亲网线推荐力就是没结果，你从结果上看呀。OK, 今天就这样吧，因为我这边已经凌晨7点了，今天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这边网络的原因就是真是不好意思，谢谢大家现在周末愉快，明天我们会员直播见，大家没关注的还是关注一下，没啥风险，但是那个然后能加会员的加会员，一个月就几十块钱，核心会员我其实你不主张大家加，但是普通会员我觉得大家能加就加一下，就是几十块钱，你大家都翻墙出来了你还都是看这些大陆货好吧，谢谢大家，然后怎么加大家去看看那个视频，好吧晚安，周末愉快，谢谢大家。